感谢主，我们现在这进到这个约书亚记结晶读经的第三篇。
Amen。
那前两篇在第一周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约书亚他受任命，他神对约书亚的吩咐、应许还有鼓励。
Amen。
那在这个鼓励的话里头，要他这个将神的话存在他里面，反复的思想。
Amen。
那在第二篇的信息里头我们说到我们需要征战。
Amen。
这个征战的背后的真正的仇敌这个迦南七族是预表着这黑暗的权势。
Amen。
我们唯独要把这个在美地上的迦南人要赶出去。
Amen。
借着征战具有这块地，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享受。
Amen。
那这些都预备好了其实征战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Amen。
他们现在开始这一周第三篇回过头来是讲约书亚记第三章第三章到第一直到第五章的开头。
Amen。
那这一段是说到过约旦河并预备打仗。
Amen。
这个过约旦河是在以色列人的经历里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Amen。
那我们常常把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和过约旦河这两件事情都是预表着我们的受尽。但是呢，基本上我们要对这个过约旦河它所带的预表跟这个过红海是有截然不同的味道。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去过红海的时候，那他们是摩西神要摩西用杖点到这个红海的时候，红海就裂开了那分开了。那分开以后，以色列人就走海底从海中经海底经过到达对岸。那但是呢，在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不是后边有追兵乃是在美地上前面有仇敌在那边。他们要过约旦河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他们过约旦河是为了要征战，要具有美地。而且是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他们是祭司们扛抬着约柜踩进这个约旦河里头。和他们在过红海的时候，那时候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没有约柜。这个是以色列人自己走进去的走到这个红海的死水里头。
Amen。
所以这两个的预表是完全的不一样。
Amen。
那这个过红海是预表着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暴政。
Amen。
离开这个世界的埃及所预表的世界。
Amen。
要从这个世界里头要从这个撒旦的权势底下要分别出来。
Amen。
所以我们常说有很多人他们相信信了主，但是呢他们在受尽的事上犹豫。
Amen。
那其实受尽很多弟兄姊妹都把这个过红海这个受尽当作他们才开始得救，其实不是只要他们灵里里面相信了主。
Amen。
神的生命就进到他们里面。
Amen。
人是因信就称义的所以他们其实是已经得救了。
Amen。
那得救之后还要进一步的要过红海。
Amen。
这个过红海把他们完全跟世界是分开的。
对。
他们再也没有回头的路了。
Amen。
他们进到旷野的时候他过了一种截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
Amen。
从前是在埃及里头被霸占被蹂躏被当作为奴的。
Amen。
但是过了红海之后他们开始来侍奉神。 啊，来吃属天的食物玛拿，喝活水啊，成为他们的取代。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在过红海跟约旦河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那 这一章里头，我们呢，要这篇信息里头，我们要说到要过约旦河，要并来预备打仗。我们的信息啊，我们先了看一下。的第一点呢，他就说到这个约书亚记三章一节到四章二十四节啊，记载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啊，祭司们是扛抬着约柜过去。那我们对于啊这个约柜啊所预表的意义啊需要认识。那第二重点说到约旦河是预表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就要认识啊约旦河的意义。那我们很多年来这个可能在这个一百多年前在普遍的在基督徒中间呢、他们认为啊约旦河啊是预表着我们的这个基督徒啊到人生的末了的时候最后所要面临的死啊，过了约旦河之后啊进到美地啊，他们就把它读成了、就进到天堂。但是啊这里头不是，这里头说到约旦河是预表着基督的死与复活。那我们要问为什么，大家要去把这个里头追根究底的弄出来。那再来第三点就说到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主要的是就是要经历基督的死，这个死要把他的旧人要了结要埋葬。那接下来在第二点的时候，当以色列这个全会众啊都已经啊过了约旦河之后，约书亚做了很奇特的事情啊，是神吩咐啊约书亚啊要他做的，就是啊他从约旦河里头啊取了十二块石头。那另外呢他也把十二块石头啊这个立在约旦河中啊，他办了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啊是在以色列人啊通通已经啊全都过了约旦河之后补办了这件事情，而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了这件事情。那这里头有很深的属灵的预表。那第三大点呢，他这边说到祭司们站在死水中啊，那让这个全国民啊竟都过了约旦河。这个是大概周三周四周五啊这三篇的信息啊是整周啊里头啊最结晶的最重要的这个部分。好，等会我们会最后会说到他们站在死水中让这个百姓啊都从他们那边过去，他们是第一个下到死水里最后一个从死水中出来的。到了这个第四大点啊就是他讲了两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行割礼这个神吩咐约书亚要第二次的给以色列人行割礼。那在割礼啊所代表的意义其实跟整篇的信息啊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最后啊他们在吉甲安营的时候，在耶利哥的平原啊就是过了约旦河之后，在耶利哥的平原呢、他们在正月十四号开始他们过逾越节。那逾越节啊是整篇信息的结语那这个是非常这个安排的非常的好。那我们现在一步步的回头再来看这个开头的时候，这篇信息啊第一大点的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呢、这次过约旦河啊是祭司们啊扛抬着约柜 先下到这个约旦河的水里。当他们祭司们在抬约柜的时候，脚踩到这个约旦河啊，这个约旦河其实当时啊他们照着这边写的就是、刚好是遇到啊这个收割的日子啊那约旦河的河水是涨过两岸那这时候河水是最多的时候，但是神选的这个时候啊要以色列人啊要过约旦河。那当祭司们啊扛抬约柜啊脚踩到这个约旦河的水的时候，那河水啊竟然分开了。所以啊他们在走这要做这件事情之前呢，那摩西啊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啊，这今日啊 他说要使你们知道，他说哦，他说这边是在约书亚记啊三章的第四节说到，只是你们和约柜啊要离约两千肘，差不多啊，大概900多公尺左右啊，不到一公里哈。那他说不可与约柜相近哈，那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啊是你们从来没有走过。
Amen.
啊，而且他说你们要最后你们要看到这个约柜啊，要先进到水里去哈。就是扛抬约柜的祭司们呢、啊，要先进到河中啊，啊，这个是在这个约书亚记三章的第十一节啊，他说，约书亚说，看呐、啊，全地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啊。进到河里去，这个是一件非常特别的话。他说借此你们就知道活神是在你们中间。好，感谢主。那我们呢先看到这个约柜啊，它是预表着基督啊，它是三一神具体的化身。这个是在出埃及记啊，他就已经啊特别说到整个约柜啊，它是整个会幕的中心。他就会幕啊，一方面也是预表着召会啊，这个也是预表着基督哈、啊。但是呢，这个当预表这个召会的时候，整个会幕的最中心啊，就是在至圣所里头的约柜。
阿门。
他说这个约柜啊，啊，神原来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呢，今天在地上啊，这个神呢、啊，用一个他们所能够看得见的形态出现了，这是神、啊、在地上具体的化身。而且当约柜啊，以色列人呢、啊、盖造会幕之后啊，他们在旷野的后边的38年的中间呢、啊，好、啊，他们是啊扛抬着约柜啊，约柜啊一直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啊，是走在最前面的
啊，
他们跟随着约柜的引导，在旷野啊走过的这些日子，而且、啊、在河东他们要、啊。征战里头啊，约柜啊都是在最前面的。那到最后呢，他们要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这个约旦河啊、哦、这个河水汹涌的时候，但是啊神要这个扛抬约柜的人啊，这个与约柜啊一同的踏下这个水里头去。所以啊他这里头就是约柜啊他自己不会走、哦、他是需要祭司们来扛抬着。啊、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服侍、这个服侍这个约柜的约柜、啊、一方面是代表着见证的柜、那当他们、啊、扛抬着神的见证的时候、踏进死水、就是扛抬的时候就是与约柜、啊、一同的合一。那约柜、啊、怎么样在以色列人中行动、啊、那神也是借着这一班人、啊、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就 往前行、啊、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约柜、啊、是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前面的最领导、啊、他是先锋、啊、是基督、啊、他首先带他们、啊这个、走进这个死水的里面。而且在这个整个、其实过约旦河的这幅图画它是预表着召会的历史、啊、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中间、啊、在我们看到他们从出埃及一直到、这个摩西五经、啊、一直写到这个约书亚的时候，那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不是白白的记载，他其实在新约里头保罗一直告诉我们、啊、这些、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他们的记载、啊、是主要是要做我们的鉴戒、啊、这个鉴戒意思就是说它都是一个表号。那今天我们要懂得这个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这件事情的话，必须要从、啊、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的圣徒 的对主的经历、啊、这个团体的人、啊、在召会里头我们对神的经历怎么来认识这些东西。
Amen.
那这里头你可以看到他们是与神、啊、是成为一的，因为、啊、约柜走在前面，以色列、啊、这可以说、啊、有大概有200万人、啊、通通、啊、就紧紧的跟着这个约柜、啊、一同的行动。 那当约柜啊，下到的约旦河里头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啊、也紧紧的跟随着啊，下到约旦河。那好，这第二个后面就讲到说到约旦河是预表的基督的死与复活。
阿门。
这个这句话我们必须要从新约的里面看到，在罗马书啊第六章那里头说到，岂不知啊，我们这些进到进入基督耶稣的人是进入他的死、
啊、
意思说我们的受浸、啊、是与基督 是一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 约柜、啊、进到约旦河的时候，以色列人也跟着下到约旦河水里头去、啊、这个是、啊这个是神做的、啊、而且是、啊、以色列人都要借着这样子受浸的浸水、啊、把他们、啊、通通埋到这个进入到主的基督的死里头去、
啊、
所以、啊、他们从当以色列人、啊、从约旦河里头上来的时候、啊、那约柜虽然是最后一个上来、啊、那但是、啊、他们也在这个死、基督的死与复活里头、啊、一同来经历。那好，我们再回头过来，我们再讲到第三点的时候，说以色列人呢、啊、过约旦河啊，是要把他们，就是信徒来经历基督的死，这个死里头啊，是主要的是要把他的旧人被了结，
啊
与埋葬。那我们读到这个旧人呢、啊，今天这篇信息里头啊，特别会讲到旧人跟肉体，啊，这个旧人跟肉体啊，一面来说啊。它是一个、哦、意思是说它是同样的东西，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说、啊、旧人、啊哦、就是指着我们的旧造、
啊、
我们、这个从亚当里头出生的之后、哦、我们呢、堕落了、哦、我们呢、没有成装神之前呢、哦、我们就被撒旦呢、所这个进到我们的里面，从我们成为了一个没有，就是神造我们本来是原来是一个器皿，要来让我们来盛装他的。那很可惜的，我们这个旧人的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进来，没有神的性情。啊、那相对的，当我们得救以后，啊、我们呢有了神的生命，
是、
啊、有了神的性情。啊、这个在新约里头啊，称作是、啊、新人。
啊、
那但是另一面来讲，旧人呢、啊、是指的我们呢、啊、外边的人啊，新人是指的这个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灵中啊，那他是点活了我们的灵啊，他以我们呢、啊、在这个复活里的在复活里头的魂的功能呢、啊，拔高的功能呢、啊、为器官啊，让我们来经历，这是新人。那我们的旧人呢，是说我们在没有得救以前，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是以魂作人位，魂来当家、啊、所以以外面的、身体、肉体啊，啊来 作为我他的形式的器官，那这个我们称作是旧人。那肉体呢，在这篇信息里头后边会说到肉体，肉体是、啊、旧人的活出、啊、那意思是说当这个我们的肉体啊，当这个旧人呢、啊，还没有活出，这个肉体还没有活出来显明之前呢，他就称作、啊、是旧人。当这个旧人呢、啊，慢慢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显明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叫做肉体。因为根据啊圣经很清楚来说到，就是、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信主啊，有很多人都不理解，说我们这个信主啊，怎么会跟基督的死和埋死里头啊，跟他一同的联合起来？好，基督主耶稣啊，明明是在2000年前呢、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的，但是要记得，在神看来呀、啊，神并没有这些因时间的因素。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在那边呢、啊。定时了结的时候，他是把所有的旧造旧人、啊、都一同定了十字架。所以就着这个成就的事实来说、啊、 我们呢每一个人呢不是在时间里头啊才陆陆续续的我们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乃是在将近两千年前我们的旧人呢、啊、就与基督啊一同钉了十字架，这是啊已经成就的事实。等到我们呢、啊、这个将近两千年后啊，我们呢、啊、生出来了，当我们得救以后，你会发觉到我们呢、啊、人虽然得救了，但是呢我们在生活里头一样是会说谎，一样是会发脾气，这个旧人呢、啊。在我们身上啊还是活跃的，他会活出来的。那当这个旧人活出来的时候，那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个肉体。那肉体当然还不止啊这个消极的这一面，甚至还有一些啊积极的，我们的喜好哈，我们的许多的东西啊其实都含包括这个肉体的里面。这个旧人跟肉体啊是没有办法来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啊他必须要在过约旦河的这个过程中间啊要彻底的埋葬。所以到了第三点的时候，他就说到当以色列人在这个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呢、啊、旧人的、啊、必须要埋葬啊，要彻底的被了结。所以我们在周一的这个信息的里面呢、啊、感谢主，他在里头啊特别就讲到在罗马书啊六章五节的时候，他说到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与他联合生长，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里头啊特别讲得很清楚，在新约里头他说我们的旧人是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意思说我们在受浸的时候，我们是浸到他的死里头，在基督死的样式上与他是联合了，那所以我们的旧人是已经是与他同钉十字架。意思说这个是啊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所成就的一个事实，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事情啊是已经做成了。那今天呢这个神做成了，但是呢我们的经历啊不一定跟到这里，我们的经历还要在时间里头慢慢的一点一点来经历，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基督所成就的事实啊必须要认识。那而且当基督在他钉死了之后，他三日后啊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是也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生长。那这个联合的一个很重要的消极的目的上就是啊叫我们的旧人被了结，使我们罪的身体要失效。那积极的是我们在他复活的形象上联合生长，就在灵的新样里头来生活行动。感谢主啊。那我想这个周一的主要的信息啊就是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征战，我们呢、啊、必须要先埋葬，要了结我们的旧造旧人啊。那到了周二以后，他就开始进一步的来告诉我们这个他们在过了约旦河的时候做了一件呢、啊、非常特别的事情。好，我们读读看周二的信这个晨兴圣言里头的信息啊。他说约书亚记四章的三节还有九节里说到你们从约旦河中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这里头若是你去读这个约书亚记、啊、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很奇怪，明明在第三章的末了最后的一句话，他说到这个直到国民啊竟都过了约旦河，而且四章的第一节说到当国民啊竟都过了约旦河，
是
那 耶和华、啊、就对约书亚说啊，你要从民中选十二个人啊，每一个支派一人。其实啊这个支派啊选定的这一个人啊是在他们过河之前啊神老早就已经吩咐他们要做的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的时候第十二节说神吩咐啊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啊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个人。但是啊这一个人这十二个人呢、啊、不是来扛抬约柜的， 啊，这个十二个人呢、啊，是选出来之后，他目的在哪边？圣经啊，开头的时候在第三章没有交代，但等到以色列人全体啊过了约旦河之后，神告诉约书亚说啊，这十二个人呢、啊，每个支派的那一个人呢、啊，他是要从啊约旦河中祭司脚站立的地方去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
阿门。
而且说到后面讲到说啊，这个每一个人呢、啊、取一块石头要扛在肩上，啊，这石头在你们中间呢、啊、可以作为记号。这是在第四章的第五节，哈，那看起来这个石头是蛮重的，哈，还需要扛在肩上。那扛过去以后啊，哦，他说摆在他们的当夜啊要住宿的地方。哈，那之后呢，这个事情啊，当以色列人呢、啊，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约书亚记啊第四章的时候啊，第十节说到第十节说到这个，当这个扛抬的约柜的祭司啊站在约旦河中的时候啊，百姓两百万人呢、啊、看到这些啊这个祭司啊站在河中很辛苦啊，所以他后面想到说啊，百姓都是啊急速的过去了，啊，都是、啊。这一次走的时候非常的匆忙，大家、啊、知道两百万人要过去啊，我想不是几分钟的事情，可能是、啊、几个小时的、啊、那他们都过去了之后、啊、然后、啊、神要约书亚做这件事情，那做完之后回过头来，那约书亚到了第九节，四章的第九节说、啊、约书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啊、他没有交代这十二块石头是什么，从哪个地方取来的、啊、那但是他说要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祭司的脚站立的地方。这里啊，我们开始读圣经的时候，以往我自己对这约书亚记啊，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自己读经也不知道怎么读的，我只知道以色列人呢、啊、过约旦河的时候有把十二块石头啊从啊，河的岸边呢、啊，啊，拿到水里头去立在那里啊，然后又从啊，大概这个水里头啊，又取了十二块石头啊，到对岸去。所以啊，在我的想法里头啊，做事情啊，应该是要有效率的话啊，像我自己啊，在生活里头啊，常常脑子里头一直在打转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出门办一件事情啊，一次就是啊，可以办三件事、五件事啊，第一。要到哪边去，要取一样东西，然后呢第二叫送到东西，把这个送到的东西、送到那边去、第三可能要找一个人要交谈、哦、所以我一趟回来的时候好像四五件事情一趟就做完了。但是呢这里头啊，我在读约书亚记，现在这次在读的戏的时候就发现到、这个神怎么做事情真没效率啊、哦、应该是老早这十二个人选好了，就告诉他说啊，你们下水之前呢、啊，就从岸边呢、啊、就抬了十二块石头。当以色列人过的时候啊，就啊把这十二块石头啊，放在这个约旦河中，那顺便呢再拿十二块石头啊，到对岸去啊，这样子当以色列人队伍过完的时候，事情不是通通都办完了？那我觉得应该是我比。好像比神还要聪明一点、哦、那但是呢我这次在读这里的时候，我知道圣经啊绝对是有意义的，他写每一件事情不是随便的记载，神为什么、哦、要在以色列人啊通通过了约旦河之后，这些啊扛抬约柜的祭司们啊非常的辛苦，还站在河中的时候，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的时候、哦、约书神还吩咐摩西说慢慢的哈、哦，还要再扛十二个石，这要从河里头啊，先拿十二块石头上来，哈、哦，那为什么不从岸边先扛十二块石头到河里头去就好了嘛？那再从河里头再拿十二块石头，那不是？他现在反过来是先扛十二块石头到对岸去，然后我相信啊，他埋在这约书亚到后来立在约旦河里头的这十二块石头啊。 应该在理论上来讲应该代表着救人的话，应该是从啊约旦河的东边啊，他们要下约旦河之前啊那边取得十二块石头，或者是啊从约旦河的河底啊找出来个十二块石头，而且这十二块石头看起来蛮大的，他说圣经上说是立在那里，他英文是用 erected 就是要竖立在那里，石头啊要把它竖立啊在那里，那相当大的体积啊，所以看起来啊神做的这个事情，而且是以色列人两百万人都过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的这些事情，我想神有一个非常深的目的，要让他们看见过河是还算简单，但是啊有一件事情神必须要在他们面前要做的，就是啊让他们认识啊他们是这个新的一代新的以色列人啊，将这个石头啊从约旦河里头从死水中啊拿起来之后，代表着十二块石头代表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到达一个复活的境地里头去。那回过头来神又特别要让他们有一个更深的印象，让他们看见这个他们的旧照啊要永远埋在啊约旦河的河里头。那所以说啊，你若是把这幅图画好跟我们在新约里头的经历，等一下我后面会讲到的，在经历上来配合的话，这是完全是符合的。好，我们的得救是在我们的得救在神的眼中看起来是在两千年前呢，当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与他同定了。但是呢，我们的经历上面要像这个十二块石头啊，像埋在水里头啊，是不是啊？一生都要来经历，而且是要不断的啊，而且是永远的啊，一直不断的停留在这个死水的里头啊，我们才能够经历。我想这个圣经的事实啊，我先讲过去哈。那因为大家对这个圣经的事实啊，先了解以后，才能够对这些啊属灵的意义啊，有一些啊更深的认识。那到了我们周二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要常常的宣告啊，这个我们的旧照是已经啊是被这个被了结的。啊，我们的在受浸的死水里头，啊，基督已经啊为我们完成了。那我们呢，必须要在这个在受浸的里面，也要运用我们的从死人中复活之神的所运用的信心啊，与他一同的复活。啊，感谢主，今天啊，我们呢都是啊曾经啊在这个基督的死里头啊，这彻底的被了结的。那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应该在理论上，我们都是过着一种新造的生活。好，到了周三以后啊，他特别就把这个祭司在约旦河中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呢、啊，细细的描写。那这一段呢、啊，是取自于啊《尼托森文集》啊第一集的第十一册《神的得胜者》。我很佩服啊，尼弟兄，他。这个是在尼弟兄带领的第三次的得胜聚会里头，是1932年，大概应该是尼弟兄是差不多三十岁出头啊，他就交通了一些非常深的信息。这些信息里头几乎每一句话，因为太经典了，我是觉得我交通起来没有尼弟兄的说的那个清楚。那周三这一篇信息啊，那还有周四的，这太宝贝了。那他这里头特别讲到这个约旦这个抬约柜的祭司，他站在约旦河中啊，他是代表着神要拣选一般人啊。那这一般人呢，是要代表以色列人。那因为神当初啊是渴望着以色列全体都成为祭司啊，人人都来侍奉神。所以当初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就告诉法老了，好，我们是要到旷野啊去要侍奉神的啊。那所以在神的眼中是人人都要成为祭司，但是呢他们在西乃山下啊，这个亚伦呢、啊、在摩西啊在上山的四十天呢、啊、那个时间呢、啊，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却堕落了，他们在那边呢拜起啊金牛犊来，那 神非常的生气啊，叫约旦叫要这个摩西啊快快下山哈、啊，处理这件事情。那所以啊，在那个事情的里面，那神就啊，就是放弃了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就是、啊、全体的百姓啊，他就是、啊、拣选了利未啊这个支派，成为啊侍奉神的人。那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在利未、这个扛抬约柜的，只是啊。好，在侍奉中间能够啊，率先的哈、啊，让神能够、啊、扛起啊神的见证的一般人，他这里头特别讲到说，神把祭司啊放在死里头，好叫以色列人是有一条路啊到生命之路，而祭司们是、啊、首先下到水里头，他们是、啊、最后的离开的这个水哈、啊，而且在这个扛抬的过程中间，尼迪翁描写的非常的详细，他说到他们每一个人、啊、是肩头是扛着约柜，是让基督做中心，他们是、啊、披戴着基督，是高举的基督，但是呢他们走到约旦河的、河中啊，虽然不是、啊、烂泥的这个河床啊，但是、啊、圣经上很清楚的描写的说、啊、这些祭司们是、啊、站在干地上，但是啊虽然是站在干地上、啊、但是、啊、肩膀是扛着沉重的约柜、啊
Amen.
这个约柜、啊、不仅是皂荚木包金的，里面还有石板、啊、所以扛抬约柜这个事情、啊、是一件非常辛苦的，要是我去扛的话，我会把约柜、啊、放在地上、啊啊、那但是呢神不允许，而且那些祭司们、啊、是战战兢兢的，他说到这个看到约旦河的河水、啊、一直大概在从老远的地方，就是、啊、从这个撒拉旦亚当城那里，那个若是按照地理来看的话，是他们过约旦河的地方啊，这个耶利哥城啊，差不多二十几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河水啊就在那边呢、啊、立围垒就停下来了，整个约旦河啊是一个干地，但是呢。神什么时候啊会让河水冲过来啊，这个是每一个扛抬的这祭司们啊都不晓得，所以说他这里头啊，你都讲了说、啊、在河底是一个死的地位，不是一个舒服的，不是好看的，不是安息的，不是坐着，不是躺着，乃是站着，而且他们呢、啊、他说在河底扛约柜啊是顶苦的，需要小心战兢，恐怕一不小心啊圣别的神呢就来灭绝了他们，所以说他们每一个人在那边呢扛抬的都是、啊、战战兢兢的。那这里头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就是啊服侍主的人、哦嗯、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必须要在死在我们身上发动、
Amen.
生命啊才能够在别人身上发动、
Amen.
其实我们在这些年中间实行神命定的心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教会生活里头啊最需要的就是要榜样。
Amen.
我们从前呢赵连征弟兄常常鼓励我们，他说啊有榜样我们就要学榜样，他说没有榜样的时候我们就要操练了、啊要做榜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有很多的实行啊，说啊榜样都是啊代价的累积，这是相当的出来代价。每一个操练的里面，你必须要厉害的要操练，那要站在死水中啊，那个其实是不舒服的。那其实我们在过教会生活里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羡慕榜样，但是你若是要羡慕榜样的话，你必须要彻底的来了解我们的旧人。所以啊在圣经里头我们有些诗歌啊就说到我们必须啊要埋下、啊、要这个这个一次又一次的要种下、啊、特别说到我们是一粒麦子、啊、补充本呢、啊、诗歌426首、啊、我是非常的喜欢那里的那个歌词，他说到我们是一粒粒麦子，里面含有大能的生命，
对，
经过死的破碎限制就要显出复活的荣景。
Amen.
只要埋下自魂生命于十字架，就要结实神的生命繁增， 繁殖、啊、他说到伊利麦子，你若是想要结出籽粒来，要那唯一的一条路、啊、就是要埋下。所以啊，这个周三的信息一直告诉我们，伊利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伊利、啊、他必须要死了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那在那首诗歌里头，他第二节说到，我听到主一次一次的招，一次一次招呼啊，我愿意跟随我主的脚步啊，使我不再完整如故，唯愿生命在我有出路，将我种下直到复活的萌芽，结出满穗啊，一粒扩增百倍。这里头啊，我们讲的这个埋下，不只是约柜在经历，其实啊，祭司们也在经历。那祭司们是、啊、代表着以色列人、啊、是、啊、众人在率先的来经历。
Amen.
意思说约柜所走过的路、啊、祭司们呢、啊啊、通通都要一定要走过、
嗯、
意思说、约柜站在死水中、啊、是彻底的被埋下，是预表的基督、啊、在十字架上彻底的被了结。
Amen.
其实、啊、主的经历跟我们的经历不一样。主是、啊啊、我们常常听李弟兄在很多的信息讲说、啊、主耶稣的经历、啊、他是、啊、先过十字架的生活、
嗯、
最后被钉十字架、
啊、
被了结、啊、那但是呢我们呢、啊这些信徒、啊、我们是在没有经历之前呢、啊、我们是先钉了十字架、
啊、
我们意思说我们与基督同钉了十字架、
嗯、
我们慢慢才经历啊、被了结，这才过定十字架的生活。所以你要一个人新人呢、啊，马上经历十字架，其实是很难的啊。像尤其是我看到有些新人啊，这个埋在死水，埋在这个净水里头的时候，都很害怕哈、啊。那但是，这个从啊受浸的水里头站起来的时候，也很。一面来讲他们看他们的表情啊，是欢呼啊，很喜乐。但是呢对他们里面对十字架的经历啊其实是没有的、啊、只有这个事实而已、啊、他必须要在他的一生的里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经历。但是我们从这个祭司们的经历里头，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在死水中的时候那个漫长的日子啊、漫长的时间啊一点一点的过去。以色列人啊几乎是他们可以说是真是第一个进到死水中的，那但是呢他们是最后的一个出来的、
嗯、
所以在信息里头啊，周三的这个59页的这边他说引用哥林多前书啊那一段，他说神把我们使徒列在幕后，
是
成了世界的污秽，
阿
们万物中的渣滓，
阿们
啊。那我也觉得神常常把我们这些服侍的真的好像是一台戏一样、
嗯
啊、那列在最后，意思是说、啊、他们当初、啊、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啊、他们、啊、这个到后来是把以色列把这些信徒们、啊、常常、啊、逼迫 到一个地步、啊啊、到后来是、啊就是到最后这个演戏的时候，在那个大的这个会场的几万上万的人呢观看这个戏啊，最后就是看到这个这些信主的人被带出来，最后跟这个野兽去搏斗啊。那他就说我们成了这个幕后的那一台戏啊，那而且成了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在人看来呀、啊，信主啊好像是最没有价值的，啊，要受最多的苦的。哦、但是呢这篇信息里头啊，保罗他是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说、啊、我深愿呢、别人是能够信福音，却不愿意他 像我一样 在手上是有锁链的。那这个是很深的一个经历。今天呢、啊、我们在经历里头、哦、我们到底是让人家羡慕呢、哦、还是说、啊、我们在人眼中啊真的是啊这个世界的污秽啊，万物中的渣滓。我交通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这个从前在我的经，在我的生命的成长中，有一位弟兄啊，他对我一个有非常深的影响。那他有一天啊， 他路从南部上来，他路过这时候我特别联络他，他又到我家来。那天呢、啊、他家族中啊发生了一些、啊、事情，他的父亲过世了，那家族啊在分遗产，那我们的弟兄啊在那边呢、啊、经历的蛮深的。他没有争也没有闹，而且是啊他被到最后的分的时候啊大概是啊非常的不公平哈、哦、意思说他的几个兄弟啊都分到一些啊，那他但是啊他没有讲什么。那天啊他到我住的地方来的时候，那我知道他匆匆忙忙马上就要回南部去，他那时候陪着我跟我交通，那我很想听他再多说一点，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只有提了一大本诗歌454首，那个古老的十字架啊。那天我听着他在唱的时候啊，我里头啊跟着他一同流泪啊。他说到在远山树立着古老的十字架作为羞辱痛苦的标志，我爱这十字架，因主离荣耀家来在上面替人受死。我宝贝古老的十字架，一直到我匍匐主脚前，我坚持古老的十字架，等有天我将它换冠冕。那首诗歌他一边唱的时候，他愿意、啊、完全的把它彻底的了结。在这里头他跟他的家人没有争没有闹、哦、他安静的活在灵里头，然后让自己被彻底的了结。那所以他这边信息啊，到其实是这个是一个蛮深的经历啊，因为我听到他的经历，我其实在日后很多的情况里头，我慢慢就懂得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啊，若是想要安慰人呢、啊，啊，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呢说到，我们必须要从神得着安慰，
阿门，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安慰啊去安慰人，
阿门。
我们若是没有从神那里啊得着医治，
是
得着安慰，我们想要来安慰人，那个都是表面的。
阿门。
你若是能够、啊、告诉人呢、啊，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先了结掉，啊，在一种不争不闹的情况之下，其实啊，你会发现生命啊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长出来。
阿门。
他后面呢？周三有一段话，他说许多人不是不顺服，乃是不够顺服，和未经过十字架就不能到客西马尼。这句话很多人都读不懂，在时间上面明明是、啊、客西马尼在先、啊、才经过了十字架，但是、啊、这个是完全在经历里头说的、当主耶稣他这个出来这个他禁职的这三年半，其实说不能说他禁职的三年半，他从生出来他就是要过一个钉十字架的生活。在他成长的过程，他像根出于干地彻底的被了结，他来出来禁职的时候，他到约旦河里头、头一个就是、啊、受禁、他、不活自己，他在地上每一天的生活他就不说他想说的，他只啊行啊父所要他说的，做父所要做他的、啊、所以等到他要钉十字架之前，他特地到客西马尼园在那边呢、啊祷告寻求父的旨意。圣经上所描写到他汗如雪点、啊、落在地上，他在那里非常的孤单，因为门徒们呢、啊完全不能够 理解，而且在那边呢、啊打盹睡着了。所以当主耶稣、啊、在那边的时候，圣经上写的说、啊、他是撒旦的全军、啊、都来进攻了、啊、那种感觉、啊、是非常的难受的，但是、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仍然呢向父说、啊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啊、这里头、啊、是一个彻底的被了结。当这个他说、啊、若是没有经过十字架，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克西马尼的经历。
Amen。
所以在这里头的经历是顶深的。他说有许多人是喜欢亚伯拉罕的蒙召，不喜欢摩利亚山上的奉献。意思说亚伯拉罕他到最后得了以撒之后，神要这个把他所心爱的以撒在线上的时候，那个是真的是要命啊。好，但是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你看到是他是彻底的顺服啊。所以说当这些祭司们站在约旦河底的时候，那个是完全的顺服。那在这个而且在这顺服的里面，他们是恐惧战惊的扛着神的见证。因为只要一不小心这个就好像到后来讲的说牛失前蹄神就要击杀他们但是这些服侍的人他们站在这个约旦河里，唯一的一个心愿就是让以色列人百姓全都能够过去。当他们过去的时候到最后这个约书亚吩咐他们从河里头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站起来。所以说他这里头周三有一段信，有一段话在中间，他说到在河底只等到神的百姓都过了河才能出来，所以说国度还没有进来我们就不能出去出死但至终我们得胜的约书亚必定会叫我们从水里上来。这个是我们服侍主的一个人的态度如果是今天我们要成为要完成神的心意，神在这个时代里头必须要得着一般得胜者代替以色列人。那这些得胜者呢在教会中所以说是要做榜样的。我们常说在教会中生活中的许多的实行不是全体一次就能够实行了，很多的实行总是神得着一般人率先的实行，率先的走出去。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教会的聚会中祷告的人数我们常说多年来我们经历到在里边呢，每一次来参加祷告聚会的常常都是只有三成的人偶尔多一点到四成到了五六成的时候就可以偷笑了。但是呢，隔一段时间你再回头看还是只有三成，好像神总是有这么三分之一的人他们是率先的愿意操练厉害的成为得胜的。但是当他们一得胜的时候，其他的三分之一就跟上了那接下来就最后的三分之一他们也要跟上去这个是我们在圣经里头所看到的一幅一幅的图画。那到了周四的时候他还是讲这一个，他说到这个我们对主的这个经历在约旦河的经历那尤其是祭司们身上的经历，他这边引用的这个零后四章十节的话，他说到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使耶稣的生命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感谢主，这个这句话特别是指到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大能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要显明在我们身上，唯一的条件就是我们需要常常的带着耶稣的致死。这个致死在英文里头就是 put death， 就是我们置于死地把我们置于死地的意思。意思是说死必须要在我们身上要发动那而且这个生命要首先要在我们的身上要显出来。所以我们要帮助人家，我们必须要自己要死透死干净。那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诗歌我这礼拜一直在哼一些诗歌，这些诗歌就是特别说到不死就不生了唯死能死生命生命长成了那我们在许多的环境里头不被了结这个主的生命就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的显明出来。那我们的了结这个肉身还不是指着我们的旧人，而是我们的这个活出的时候，在我们在生活里面许多时候我们要厉害的操练。 那生到最后啊，他可以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啊十一节跟十二节，他那边啊特别讲到说啊，这个十二节啊是说到，啊，这个生命啊就在别人身上发动，他说这样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啊，所以啊意思说当我们来经历死的时候，生命啊的供应啊却在别人身上会显出来，这个在我们的经历里头啊是常常有的，啊，那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要吹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其实我们家人是最亲近的人，一面来讲是常常接触的，是最容易得救的，但是啊也是最难的。我记得我曾经接触一个这个师母啊，她是真的是我的师母，就是我老师的太太，她也是在我们中间的一个姊妹，我到她家去拜访的时候，她因为她得救了，那我的老师啊，她多年来都不肯信主，那她在家里面呢，几乎是客厅冰箱每一个房间的角落都贴着经节，像那个贴的海报一样，那天天都在心脏喊话，那但是呢到最后我的老师啊还是没有信主，因为啊他在生活上虽然有外边啊很多啊圣经的话，要他先生得救，但是呢他在生活里头啊是没有太多的改变，那这个结果的是到最后啊是婚姻的破裂，最后啊分居在两地，那你反过来看今天有许多人的得救，像尼弟兄的得救很特别，他是圣经就是尼弟兄的传记里头特别讲到尼斯母是一个非常能干强势的女人，但是呢他听了福音之后，他到最后在家里头竟然肯在众人面前向他的儿子认罪。
阿们。
那这个认罪啊，就是生命能够活出来。
阿们。
那而且尼丁觉得我母亲啊，从来不愿意认错的，竟然会因着去听了这个一篇信听了信息啊，几天以后啊回来啊，竟然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改变，我要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尼弟兄果然去了以后，他也得救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死要在我们身上要发动的时候，所以周五的信息啊特别讲到说啊，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这样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这个十一节十二节跟第十节是不太一样的，跟林后四章的十节啊是周四的经节，他说到生命是在显明在我们身上，但是十一十二节就说到生命要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生命啊是可以供应出去的，什么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被了结的厉害的时候，今天呢在新约的执事的里面呢，这个我们要人得供应，唯一的一个路啊就是我们需要对基督啊的丰富先有经历，但是呢对基督的丰富啊有经历之后啊，我们还得被摆在许多的环境里头受苦，要被消耗，要承受各种的压力，甚至啊我们可以说啊那个就是，十字架的杀死。那他这个杀死的目的啊，他是要把我们的旧人啊要先了结掉。那当我们的旧人啊一点一点的这个毁坏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啊反而啊是才从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
Amen。
所以今天呢要与基督啊一同的被了结，其实不是一件 虽然保罗在说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到，他说啊，我们这个四面受压啊，好，却不作难，好，因为我们这个瓦器里头有宝贝，好，这个我们呢，虽然这个瓦器是要被破碎的，要被彻底的了结的，但是啊，我们里面的这个宝贝啊，却是要显出来的。今天感谢主，今天我们呢、啊，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啊、苦哈哈的来经历。啊，其实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头，啊，我们在为人父母的这个生活里头啊，其实许多的环境啊，都是把我们带到死地。当我们呢、啊、愿意啊与基督同死的时候，有一首诗歌说到，诗歌365首的时候说到，与基督同死是何等的安适。啊，他带我们要脱世界、自己还有罪恶。与基督同活是何等的超脱啊！他生我里供应我啊！今天他不只是在我们里面供应我们，他也要叫周围的人呢、啊，通通活过来。尤其我们的经历啊，若是你是苦哈哈的来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人不会羡慕啊！今天你可以看到这些祭司们在扛抬约柜的过程中间。他们里面是有一个荣耀的意象、
啊、
他们在那边呢，在扛台的见证的时候，那他们所活的生活是何等的超脱、啊、其实在那里头啊，基督要成为他们的加力、啊、成为他们的彰显。最后啊，他们呢、啊从约旦河里头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是一个得胜的时刻。感谢主，这篇信息啊，我想主要的、啊、就是、啊、在周三周四啊，啊这个，那我后面就快快的就说到这个周六的啊，周六啊，虽然讲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讲到割礼，一个就是讲到逾越节啊。这个当以色列人呢、啊、过了红海，过了约旦河之后呢，神却啊叫摩西啊做了约书亚做了第二件事情啊，在他说啊，你要第二次的跟以色列人行割礼。那大家要知道，割礼啊就是这个男人呢，这个包皮啊要割除掉啊。那但是呢，在这个割礼啊，若是你去读整本圣经啊，要认识啊割礼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必须要从啊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割礼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割礼啊，它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蒙召之后啊，神告诉他要把这块地啊要赐给他的后裔啊。那但是亚伯拉罕随着年龄啊年纪啊慢慢的成长，他一直到86岁的时候啊，他尝试的各种方式、啊、也跟神确定了啊，那、从他身上出了他就才算数。那所以说、啊、他的仆人呢 不算。那所以说、啊、结果呢亚伯拉罕、啊、就用凭着自己的力量啊，就娶夏甲为妻啊，哈、啊，就生了以实玛利。那为了这件事情啊，神非常的生气啊，啊，就跟呢亚伯拉罕有13年的时间呢，就把他隐藏起来。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所有的人的这个天然的能力力气啊，都已经啊消耗了，他已经觉得已经都如同已死的时候，神这时候向他显现，神告诉他说啊，我是全功全足的神啊，你要在我面前呢、啊、要完全啊，那而且神告诉他说啊，这个必须还是要从啊你的身上、啊、产生出后代啊，啊，那他后面接下来要亚伯拉罕这个全家啊，全家全部的男丁啊都要实行割礼，而且以后的男丁啊生下来啊，这个第七天呢、啊，第八天呢、啊，他们要接受割礼。所以啊，割礼啊是变成了在后来是成为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上的一个记号。所以啊，圣经上第二次提到割礼的时候是摩西啊蒙召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开头的时候，在第4章啊那里头啊。讲到说啊，当摩西啊答应神的呼召要去拯救去埃及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啊、很特别的，在 他去埃及的从就去回埃及的路上啊，哦，他说圣经上写的说神在路上遇见他却想要杀他，哦，因为他的两个儿子啊还没有受割礼，那我想摩西是受割礼的，哦，因为他一生下来这个三个月啊被丢在这个河里头的时候，那个芦苇箱里头的时候，其实他是生下来的第八天啊他就要受过割礼，所以当初那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啊打开了蒲草箱的时候，他说这是一个啊，哦，这个希伯来人，哦，因为看到这个男丁啊是受过割礼的，哦，所以在摩西身上他受割礼。但是呢以色列人虽然 那时候住在埃及地啊，他个个都是受割礼的，因为啊神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要他们在家里头啊说所有受割礼的都要在家里面啊关在这个房子里头啊，土血的这个房屋里头啊，啊，吃这个逾越节的羊羔，所以啊，表示啊，以色列人历世历代来啊，每一个人都受割礼。但是摩西啊，到了旷野啊，啊，这个四十年的时间，就是从他四十岁到八十岁啊，他另外娶了这个希伯拉哈，啊，那但是呢。生下的两个儿子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啊，当摩西答应啊神的呼召要来啊带以色列人去出埃及的时候，神啊要这个他的儿子也要接受割礼，好，所以希伯拉就为他的儿子啊行了割礼哈。那在这里头有一个非常深的属灵的意义，就是说摩西要来完成这个职事啊，哦，必须啊，哦，他所有的大小，哦，通通要彻底的要在肉体啊需要被了结。那在圣经上第三次啊提到割礼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哦，这里头啊非常的明确告诉我们说，当他们在这些出来的民众啊叫从出埃及的民众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说，虽然出来的民众都受过割礼，但是他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民众都没有受过割礼，所以这时候他们要去攻打美地啊，好，之前呢，啊，他们神要他们呢，啊，的做这件事情，其实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啊，面临的是啊耶利哥城的敌人。大家若是读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要想到雅各的儿子啊，当初在示剑呢，要骗这个示剑的人的时候，因为示剑呢，啊，那个城的叫做谁啊？谁的儿子啊？啊，就示剑了，他玷污了他的妹妹，哈，哦，他就。最后他跟他谈判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呢全城的人你们可以啊娶我的妹妹，但是开出来的条件就是你们全城的男丁啊都要受割礼。然后最后他们答应了，就是全城的男丁都受割礼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他们真的接受割礼的到第三天第四天啊，这个他们呢就趁着这个事件的人呢都在疼痛的时候啊，就把这个事件的人全城的男丁啊通通杀了。所以当面临这个耶利哥城啊这个敌人的时候啊，神竟然叫以色列人啊在约旦河的西岸啊，是吧，过了约旦河之后要受割礼啊，这是其实是讲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若是耶利哥人啊这时候来杀他们的话，他们呢通通没有抵抗力啊，但是其实这的确是在信心里头的一件事情，因为啊，在这个吉甲的这个割礼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他说啊，他们在这个吉甲受割礼的时候，这个吉甲翻出来就是滚的意思啊，他要把他们的肉体啊要完全的滚掉，要把他们在埃及的羞辱都要完全的滚掉，因为这个。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真是，啊，是一个做为奴之家，啊，有这个长达这个为奴四百年的时间呢，啊。但是啊，神把他们从埃及人的手里头带出来，啊，那但更重要的是，啊，他们要跟虽然过了约旦河有这个事实，但是在他们身上还需要一个主观的经历，意思是说 割礼啊，你做了以后啊，啊，你会疼痛，啊，而且是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那意思说，今天我们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虽然过了约旦河啊，十字架上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啊与他一同了结了，但是呢，今天我们的肉体啊，还是啊常常会冒出来，啊，动不动就冒出来。但是，啊，每一次冒出来的时候，那在新约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要留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就是留在十字架上，一直要被了结掉。唯独这样子的被了结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啊，真正的脱去了肉体、啊，今天这个肉体啊，今天这个割礼啊，虽然是以色列人他们是在外面，受割礼，但是我们在新约的里面，他告诉我们说，啊，你们周六的那个经节啊，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的第三处经节说，啊，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意思说，我们在新约里头，我们真正的割礼啊，是啊，那灵啊，在我们里头的杀死。今天呢，割礼不是在外边的，啊，必须要把基督啊的死啊，要主观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结自己呢？唯独就是回到灵里头去。这个灵里头啊，是有一个包罗万有的死啊，能够让我们来经历。当你觉得环境啊，忍受不了的时候，你呼求主，啊，你与基督一同来实行的时候，同行的时候，你就留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感谢主。那今天保罗啊也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啊六章十五节说到，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啊是无关紧要的，啊，要紧的是要做新造。那新造只有在灵里头你才能够经历的。所以我们有客观的事实，这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主观的来经历。所以在加拉太书啊五章二十四节那也说到，但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定了十字架，啊，而且后面就说到，我们若凭着灵活着，就当凭着灵而行，啊，这里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啊，我们怎么样在新约里头来经历啊这个割礼啊，就是啊在灵中啊，来生活行动，不凭着我们自己出头，我们需要在每件事情上需要被了结。到最后的时候，在周六，他就停留在啊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啊，这个他们是这个正月十日啊过了约旦河，他们在正月十四号的晚上啊傍晚呢，啊，他们呢就守逾越节。这个逾越节啊，跟我们今天交通的信息啊可以说是一个最后的总结。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束？因为你回过头来看，这里的逾越节跟呢，啊，他们在埃及啊要出埃及时候的逾越节味道完全不一样，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那个逾越节是，啊，神使这个法老的心啊刚硬，啊，摩西啊在法老的面前呢，啊，谈判谈到最后的时候，啊，这个十灾的最后一灾啊，就是神就叫这个灭命的天使啊，这巡行啊整个全埃及啊，把所有的埃及的头身的长子啊都要击杀掉。那但是呢，唯独啊是门框上有吐血的，啊，就是羔羊啊杀了以后的逾越节的羔羊啊涂在门框门楣的，啊，那这个在屋子里头的人要得救。但是在这里头的逾越节啊味道就不一样。这时候我们前面讲的许多的，啊，过约旦河的经历，啊，是个客观的经历，在割礼的事上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啊，但这边讲的逾越节到底是代表什么呢？我也是想了是在主面前思考的很久，我才慢慢的了解。因为啊逾越节啊，要记得，我在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啊生命读经啊第二十三篇的时候，我才慢慢懂。他说啊，在正月十四日，他说十四日啊是两周的末了，啊，两周的七天再加上七天的末了。他说啊，一周是代表，啊，一周的意思是一个生命，而一周的末了就是生命的结束。 所以啊，在两周的末了，就是表示啊，逾越节要彻底的要了结啊，我们老旧的生命。
Amen.
意思是说，基督的死啊，他要了结我们啊，整个旧生命的整个历史啊。所以在那一天，你可以看到神在那边呢、啊，审判呢、啊，临到所有一切、啊、投生的时候，那以色列人呢、啊，他们的讲起来，他们的以色列人的投生的，其实都应该要被击杀。
嗯。
但是呢，基督啊，成了逾越节的羊羔，替他们死掉，啊，所以到这个逾越节过了以后，所以神在这个利未记里头啊，就在民数家利未记里头就告诉他说 他说他以色列投生的都是我的，啊，都是属我的，啊，那因为投生的就代表整个的 家族啊，啊，他的投生的 是属我的。他说到最后啊，他要利未人跟以色列人投生的数目是相等的，那意思就是说神要把我们这个旧造要完全的要顶替掉。其实那一天晚上，在逾越节的晚上，该被击杀的是他们所有的长子都要被击杀，啊，以色列人的长子跟那埃及人长子没两样，在神若是你活在旧造里头啊，就是应该要被击杀的。但是呢，在那一天，啊，基督成了逾越节的羊羔，啊，他 替我们死了，意思是说他的生命要顶替我们，啊，所以 他这边信息讲说我们必须要认识，啊，我们的主，啊，是我们的救赎主，啊，救赎的里面呢，啊，其实包括了，啊，就是要付代价，啊，把它赎回来，要拯救，那甚至呢也要把它顶替掉。那今天感谢主，啊，他也不仅是把我们的旧造要完全的顶替掉，那他今天也在那里要面对这个美地上的这么多的仇敌的时候，他也告诉他们呢，啊，当年他们在这个埃及的时候，怎样的把所有的埃及的这些，啊，偶像诸神鬼魔啊通通审判了，还有他的所有的长子都击杀了。同样的也要在这一刻的时候也告诉以色列人，他要与他们同在，要毁灭这个家族迦南的各族啊，啊，这些迦南人，啊，要彻底的要把他们呢要拯救出来。
今
天感谢主，所以啊，我们今天读完这篇信息之后，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主啊，我们的旧造，我们的旧人需要被了结，需要我们在生活里头啊，常常凭着灵，啊，来经历他帮我们的肉体了结。今天我们不要活自己，我们渴望 主替我们，来替我们活出来。那我们这些旧人呢，啊，应该是像这个在逾越节里头，通通都要被击杀掉。要使这个头身的被击杀了之后，第二个人呢，啊，就是基督啊，基督来顶替我们。好，感谢主。愿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经历。阿门。
阿们。